今日嘅講題咧係世界的手段與耶穌的方式，請梁宇雲傳道。
好，弟兄姊妹晚安。我哋不知不覺咧就嚟到《使徒行傳》第九講啦。咁啊，去到第十二章。咁啊，去到十二章咧，就其實講緊，喂，其實原來我哋傳福音咧，就即係呢一個大使命咧，將要跳出一大步啊嚇！我記得我嗰陣時喺銀行度做咧，就啲 project 叫做 quantum leap 啊，即係要跳出一大步啊！即係一個好大嘅進展，跳出一大步好緊要喎，因為嗰大步咧，即係中間有個好大嘅即係差即係隔口啦。你跳出去係要有一個信心。因為你要計算過，究竟要用咩力，能唔能夠跳，跳唔跳得過？你如果用計算過，你就好多時跳唔過，好多時就需要創新，需要有信心。今日去到《使徒行傳》十二章，就開始講啦，要靠一啲乜嘢嘅能力，先至能夠跳得過呢個咁大嘅一步呢？所以我嗰個嘅題目就講緊係世界嘅手段同埋耶穌嘅方式喎。嗱，大家試諗下，如果我哋喺一個場合入面，你一入到去，咁咧你就突然間好似感覺得到咧，已經知道咧邊個其實就喺度負責話事啊，邊個咧就有權。好似咧呢個人咧一開始開口嘅時候，呢一開口大家就會靜曬噶啦，啊個個都會聽佢講。又或者呢個人喺即係成個群體嘅裏面咧，佢好自然咧係可以做決定嘅。啊，即係有啲嘅人咧，就比較有就決定咗，就冇咩機會出聲噶啦咁樣樣。我哋咧有陣時咧，未必會用權力咁去形容呢個咁嘅情況。但其實原來好多時我哋正正喺呢種咁嘅表現嘅裏面，有陣時有啲嘅人特別有能力，特別會話事，有權咁去做一啲嘅事。好多時喺我哋生活嘅結構嘅入面咧，都會有呢一種權力嘅情況出現嘅。究竟是一個好事啊，定係一個壞事呢？好多時可能都值得我哋去諗下。簡單嚟講，權力其實可能就係講緊有一個人或者一班人，佢有能力咧去影響其他人啊，甚至咧佢可以決定一啲嘅事情點樣去發生，點樣去做。呢啲嘅能力可能係因為佢嘅身份地位，所以佢可以咁樣做，又可能因為佢説話即係好有即係道理。但無論如何，佢會令到人或者情願或者唔情願底下，都會按照佢所想嘅去做。今日我哋睇即係《使徒行傳》十二章嘅時候，原來當中呢段嘅經文，居然好清楚咁樣喺度講緊兩種好唔同權力擺喺我哋面前。一種係講緊世界嘅手段，好似希律呢種嘅權力。另一種原來是講緊教會所經歷屬於主耶穌的方式。我哋平時讀呢章，好多時我哋會覺得係好驚訝，上帝好奇妙，上帝出手啦，佢奇妙拯救咗佢嘅仆人。但係今日當我哋睇完呢個嘅經文嘅時候，我哋睇到佢背後居然係講緊世界嘅手段同埋耶穌嘅方式。我哋總喺咁嘅情況會問：我哋嘅人生其實會依從邊一種嘅力量？以致到我哋先跳到呢個一大步咧，我哋建立教會，當我哋要有發展啊，唔好原地踏步，我哋又會係靠緊邊一種嘅方式咧？咁樣喺第十二章一開頭一到到四節啊，我哋就見到咧，佢講緊係乜嘢啊？講緊希律啦，希律嘅權力啊，希律點樣樣係喺度壓制緊教會？佢點樣壓制啊？佢殺咗雅各啦，然後咧又捉咗彼得。所以他在这里逼迫着教会。不过如果我们再深一层去看，我们看得到原来逼迫教会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你的教会都是钉那么小的有影响力的人，他根本就不看在眼里。但其实原来他背后却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迎合民意。他做些犹太人觉得对的事。啊！佢係猶太嘅王啊嘛，係咪？呢班人就係聽我講，但係原來佢要做一啲迎合民意嘅樣嘢。另一方面，佢就用驅禁啦，同埋嗰啲嘅威嚇，去顯示佢自己真係有能力去控制個局面。原來喺背後呢邊嘅群眾係能夠擁有一種無形嘅力量，令到希律咧唔一定要有耐心咁去留意同埋去防備嘅。在猶太人的社會，當時 其实犹太的人很尊重那种尊荣和身份，谁能够代表民族的光荣，谁就有话事权的了。相反，如果哪个人其实你带来羞愧，他或者令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辉减少，他就会被排斥。当时的基督徒他传讲什么？他传讲那个是一位被钉在十字架的罪犯，而这个罪犯就是尼赛亚，对这些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所以当希律要捉住这一点，他就透过打压这些令到犹太人觉得不光辉的事情，就去迎合群众的情绪。表面上面他好像是顺应民意，但其实原来他将自己等在一个位置，一个是维护民族荣耀的位置上面，来到去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跟着如果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去到二十到二十三节，就在尾那里，我们又见到有另一种张力提出来。他讲什么呢？他讲希律要给那些推罗西顿的人，就是去到一些面色，我要给一些面色你看。而这次他用一些政治手段，那些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他能够控制资源去控制人。因为当时他原来能够控制粮食的供应，即是这个大帝国，那些粮食就有不同的运输，运输的时候就会经一个中央的人去控制。那希律王既然他是管那块地方的人，他就能够控制这些资源，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听他那支笛。同时他亦都怎样，他同时他能够透过这个公开的演说去建立他自己的形象，令人们觉得他很有权威。原来有时候是一班人站出来能够发表意见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因为你要听我说嘛，是不是？我也有我想发表的意见。在古代的社会，原来粮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谁能够控制粮食，谁就有人能够有影响力。因为很多时候粮食会带来革命，啲人冇得食嘅时候就会发乱啦。希律家族虽然佢哋原来唔系纯正嘅犹太人血统嚟噶，但系佢哋就系被安立为犹太王，就系因为佢嘅家族同罗马嘅政府有密切嘅关系，所以佢哋就被拣为当时嗰笪地方嘅王，犹太王。同时佢亦都掌握咗嗰啲地方嘅资源，呢啲人。所以会信服他，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因为怕失去了依靠，被排斥，没有粮食，没有位置，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很特别，是不是？这个权力的表达正正好像一个引号一样，在十二章框住了这一章的经文。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里面，权力通常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很多事原来都不离开几样的事情，一是就是讲你的身份地位，哪个人有头衔有位置，你有那个岗位你就带领了。第二个有时讲是人物网络，中国人就很兴了，你有面子，识得人多，是不是？那人你就可以影响人，或者你可以叫人来帮你，人物网络原来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资源拥有，尤其是现代哪个有钱有供应就大晒的嘛，是不是？我有基金，我有钱，我就给某一个NGO， 那你就要根据我所想的样东西去做啦。还有有时候是演讲才能或者表演才能，那些的偶像出来，是不是？他唱歌的偶像讲一句说话，支持某一个运动，就带来很多影响。简单来讲，世界讲那些权力就是讲一个人或者这帮的人，他能够拥有能力去决定事情的走向，甚至左右其他人的行为和选择。权力的运用的确有时会带来一些果效，令到社会有时会有秩序，各个人你要听我讲，那就跟你的方法去做，那有制度可以依从，那经济和来往就能够发展，带来短暂的繁荣。不过这些果效很多时候原来有代价的，就是当管控控制成为恒常的事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会多了防备，少了信任。大家如果只是顾面子，我们讲利益讲关系， 这样真理和公义有时就会等在次要的位置被摆在一边。倘若一个世界纯粹我们是靠竞争靠控制去运作，那究竟人心里面还会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幸福呢？而且当权力一旦很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面，弱势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日子耐了执掌权力的人亦都会变质，表面好像没问题，但里面原来开始已经烂了。如果世界这一套的方式这么有效，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去到最后总会令到其他的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感到越来越觉得有隔膜，内心感到越来越无奈呢？真正震撼我们的在当时的社会甚至在现在，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居然他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回应。当彼得被捉的时候，他被囚禁的时候，教会没有用暴力跟他死过抢回人，或者用一些计谋 靠一些关系、就用钱去疏通，更加没有用某些手段，政治的手段、我用其他的人更加大粒的、去找一个正罗马更加高的官员去到跟这个希律的王死过。经文只是很简单地去提到教会切切地去为彼得祈祷。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傻、很蠢、不够聪明、这样做得不得、是不是等死、他们用的力量其实原来叫做是属于主耶稣的方式。有些人这样形容，这些就是耶稣的政治。耶稣自己当他面对罗马帝国的时候那种的压力，他没有用暴力去对抗，那人捉他、他根据那些人就拿把刀出来预备死过，但耶稣就立刻阻止了彼得。他没有建立地上面的权势，以致到大家互相能够对等，也没有用世界那套的方法去争。他选择的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十字架，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服上帝。他选择的是信服，他服侍人，他选择的是持守真理，是饶恕，是拥抱生命，这些我们经常都在说。但是这些原来才真真正正是耶稣选择的方式。当你遇到困难，你是选择了哪种方式呢？这种方式最特别的地方，原来他不是靠声大，不是靠权大，相比世界那套完全不同。世界会说你要赢你就要压过对方、我高你一等，但耶稣说做大的要怎样，做众人的仆人。世界会说你站得稳你就要拉关系啦，你要找支持、你不要自己一个人不够大声的，但耶稣说你离开了我你去找其他人你就什么都做不到，即是说你所做的东西不会得到真正的果效。世界说有钱有资源你就不用左顾右盼，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世界会说要有话事权你才可以带动人心，是不是？即是我出来上来我要有话事权我才可以告诉你跟着教会的意象是什么东西。但耶稣说真正感动人的是这些人能够自己发现到天父的旨意。我们说耶稣的政治不是说基督徒不关心社会不理公共事务，而是说教会不是将任何那些政权制度或者社团当成为天国。因为教会所活出的不是控制人的方法，而是改变人心的生命，不是用对立去巩固自己，而是用十字架做什么？去拆毁仇恨和隔膜。你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当教会里面有冲突，你和其他人有冲突，你会怎样？要咬赢他、找其他的人即是拖班来到去咬这件事。如果世界的方法就是谁大声谁赢呢？谁有地位谁话事呢？是不是？但如果用主耶稣的方法呢？主耶稣的方法就是你会先安静下来，你听一下人家讲一些什么的东西，然后你会期望一起去祷告，去到神的面前 然后诚实去面对个问题，包括你自己都有问题，然后你会愿意自我反省，反省咗之后乜嘢，彼此饶恕啊，我都有错，你有错，但我都有错，最后会一起寻求真真正正嘅真理引导，点样去前行？成日我哋都讲呢啲嘅说话噶啦，我哋有冇咁做呢？好可能其实我哋已经习惯咗某啲嘅手段，就手嘛。已经有阵时，可能我哋已经唔系好适用耶稣嘅方式。圣经所讲嘅权柄，唔系靠控制同埋竞争去建立。圣经嘅权柄系嚟自爱、真理同埋公义。喺呢啲嘅过程，系为咗神，为咗人，我要去服务佢哋，去保护佢哋，去成全佢哋。世界嘅方法系以跟我做中心，所以永远都会拗嘅。我嘅道理，我要维持，我要定立，讲我哋嘅原则。但系教会嘅方式系以神同其他人作为嗰个嘅中心，所以当教会跟从耶稣基督嘅方式去做嘅时候，佢就能够为其他人带嚟真正嘅自由同埋成全。而当呢啲嘅人得到真正嘅自由同埋成全，自然就会令到呢啲想控制人嘅人就系希律啦，同埋当时嗰啲宗教领袖啊，你要听我支笛啊嘛，呢啲嘅人就会觉得好唔自在啦，因为呢啲人唔再听佢支笛啦嘛，呢啲人得着真正嘅自由。其实去到十二章嘅里面，除咗系呢个嘅框啊，即系讲紧希律嘅权力，上一个引号，下一个引号，然后又显出教会有不同用权力的方法。在十二章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在这章里面，彼得的处境其实非常之危急。圣经其实很仔细地去描述彼得呢，就是被人家夹到实。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几乎他没有可能走得掉的。所以当神真的出手的时候，整个过程叫人家惊讶到不得了，甚至连彼得他自己都以为他自己在发梦。当彼得被囚的时候，教会一直为他祈祷，是吧？但原来当神真的听祈祷的时候，即是说什么？彼得真的回到家门口了。使徒行传的作家路德居然用了一种非常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去形容那个的情况。那个情况他讲紧乜嘢呢？他讲紧呢，就是彼得喺门嗰阵时咧，门口有个侍女，他一听到彼得把声，哇，非常之惊讶啦，系咪？惊讶到个点咧，系点啊？佢居然门都冇开到啊，就即刻走去咧，话俾人知，即系佢个惊讶咧，就佢唔相信呢个系彼得，所以佢要走去话俾人知，哇，咁都得咁样样。佢去到信徒嗰度嘅时候，啲反应仲更加出奇。呢啲嘅人居然同个侍女讲乜嘢？你黐咗线！你明明个祷告应允咗嘛？啲人你话俾人听，嗰个人居然话俾你啲信徒啊，祈紧祷嗰班人，居然闹嗰个侍女，你系咪黐咗线啊？当时佢哋明明祈祷，但系当神真系应允嘅时候，佢哋反而难以相信啊！呢个段落其实有阵时真系好真实，因为好多嘅时候我哋都系咁嘅，我哋口里面咧话我哋好相信神。我们心里面呢，我们要祈祷等候上帝的旨意带领我们，我们要祈祷上帝要医治和安慰我们。但是原来我们早有我们自己的看法的。我们有阵时都未必会预期神真的会出手这样去做。如果对照之前《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阵时同样讲着彼得和约翰他被拉了。信徒虽然当时面对很多的压力，他们仍然很放胆去祈祷，然后经文形容是什么？充满信心。但去到这一章情况就有一点不同了，这些的人还在祈祷，但他们的信心好像少了一点，心里面开始有一些怀疑，现在搞到这么大，其实究竟够不够得到彼得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经文其实没有直接讲到，但后期我们慢慢就会看得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它的属灵动力原来开始有些减弱。为什么会减弱呢？因为当时他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那些外邦信徒 信咗啦主啦，应唔应该咧跟随犹太人嘅律法咧？点为之信主啊？啊，点为之跟从神？福音又应该系点样去开放俾呢啲其他外邦嘅人呢？佢哋谂咗好多条文，好多嘅规矩，应唔应该跟？应唔应该系咁？呢、这个教会内部嘅矛盾，令到佢哋嘅属灵视野啊，开始变得模糊。叫到佢哋跳出呢一个大步嘅时候，好唔知点样样，因为佢哋喺度计划紧跳出呢个大步要用几多嘅力，有冇危机？而喺呢一章嘅之后，就出现咗一个好重要嘅转变啊！去到十三章就讲到安提柯教会啊，即系就开始成为差派宣教士嘅地方啊。安提柯教会其实咧都差唔多系喺耶路撒冷教会成立咗之后一两年就开始建立啦。当他建立了36年之后，那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基督徒就要四散了，因为在那里有 很动荡。那时安提柯教会就正式成为了教会新的中心。在十三章之后，我们就开始看得到，其实不用等36年，在十三章之后下一章，我们就开始看得到教会作为大使命的中心，原来它慢慢开始由耶路撒冷转了去安提柯。不是说耶路撒冷教会消失了，而是它的宣教动力慢慢被安提柯教会所取代。耶路撒冷教会它是福音的起点，是见证主的开始，但如果它只是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旧有的眼光当中，它就会慢慢失去了动力。相反，安提柯教会他愿意回应上帝，愿意被差遣，所以神就使用他们成为新的出口，不是神偏心，而是神的工作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不愿意更新的地方。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有很大的提醒，当教会说我们很着重祈祷，但其实不是真的期望神的回应。当教会说我要信靠上帝，但当决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去一些世界的方法，怎为之有果效，怎为之去做好危机去处理的时候，这样教会原来它应该有的内涵和它应该蕴含那种的属灵动力就会慢慢去萎缩，未必是人数的减少，而是那种属灵的影响力会开始缩减。看来如果教会要展望未来，其实原来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即不是你要怎样做得好，那些营运要怎样去留意，而是属灵的问题。信徒是不是能够去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明白耶稣的心意？教会要怎样才可以重新翻回去这个位置？或者最先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教会其实到底是为了一些什么而存在呢？教会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存在，不是为了我们要运作得好而存在，不是要为了保存我们一向有的位置，我们过往的回忆而存在。当一班人他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们怎样去运用权力，怎样去处理冲突，怎样去分配他的资源，都会跟这个世界显出它跟这个世界就是不同。这个就是教会真正的目的，显出跟这个世界不同，他们原来用的是耶稣基督的方式。当这班人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们就会透过他们日常的生活被人看得到耶稣的影子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教会如果要继续去行在神的使命的里面，就需要有些基本的转变，重新定位。第一个定位是他们运用权力的方式，运用权力的方式要转为舍己为你。我们一讲到权力，脑海里面很多时候就会想起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会想起控制咯，权力嘛，我要安排一些东西怎样去做，话事咯，叫人听我讲咯。第十二章所讲的希律就是这些人，他要控制，他要让人知道他有能力，他要能够去占有， 去掌控所有的事情，目的是要令人去信服，而是不 单止要人信服，而是要令到人哋惊咗佢。呢、这个嘅即系声音好简单，就系你要听我。但耶稣唔系咁，佢用服侍去彰显呢个嘅权力，用真理去带出自由，用恩典去建立人。佢唔系想人怕佢，而系想人哋得真嘅自由。耶稣权力嘅核心嗰句系乜嘢？就是我为你舍己，这个就是耶稣权力的核心。所以当教会如果他能够由掌由管控归我，我在想怎样去做，转向舍己为你的时候，权力就再不是一把刀，而是一双手，一双可以放低你自己的手，能够去扶持别人，肯为其他人带来他自由的手。我们的领袖有岗位有资源可以话事，这个也是事实，但如果他拿着这些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去控制，去让人怕，去或者去害怕人家这样做的时候，拿不到你那种的认受，教会就很容易成为世界的徒。相反，如果他们手上面用这些权力去服侍呢，去成全呢，去释放人呢，这样教会就真的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当有能力的人愿意做服侍者，有资源的人愿意做施予者，这些很多时候都是在宣教士的身上我们听到，教会才能够真真正正掌握从神而来的权柄。第二个重新定位是大家怎样去相处。大家怎样相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点的字眼是彼此成全。希律对待那些推罗西顿的人，他是去支援，去控制，用墙去分隔，这个是我，这个是你，这个是你低点，这个才是高点。世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去相处，划墙排斥分营垒，所以我们会有小圈子，我们会有些人聚集多一点，个个人就守住这些圈子，心里面经常都会问哪个人才是合我心意，哪些人才是我自己的人，哪些不是那些呢，就最好不要入来了、少相处，因为你会抢走我的资源，抢走一些呢我们共同应受的东西。但耶稣的群体不是这样的，教会是打开隔膜，拿走阻隔的墙，留下客厅成日做紧呢件事情。每个人佢嚟到有唔同嘅故事，互相去分担，互相就结连。佢哋真系成为大家俾即系同样有同样经历嘅人，就好似我哋所讲，大家成为肢体一样。唔系话冇界线，唔系话你即系冇咗你，而系你唔会用界线去排斥人啊。唔系你冇咗自己，而系你唔会去用你的方法去定人的身份，每个人原来都在基督里面有他被尊重的身份。所以同信徒之间的相处不是排斥异己，不是我 跟你讲少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彼此成全，就是你的使命，你的缺点怎样帮你成长，怎样帮你变成好，更加像耶稣，就是我们所讲的彼此成全。如果教会只是守住自己班人在这里围围围，那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分别呢？但是当教会能够学习彼此成全，成全在每个人身上面上帝给他那种的呼召和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看得到上帝的国临在在我们当中，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天国的光彩。试想象一下，当一个有些新人来到教会，如果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来到不是只是欢迎他，他还要走入你的圈子，走入你的团契，跟你一起去吃饭，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看看怎样先，即是 你究竟是不是我谈开那些人，是不是好谈的，因为我们会不会打开道门选择去接待他，成全他。第三个重新定位是关乎人存在的意义，那个重要的字是被神差遣。 聖經用耶路撒冷和安提柯教會給我們一個未必聽得樂耳，但其實是一個很有恩典的提醒。耶路撒冷教會後來其實的確有不少食力的信徒，他們非常執著自己的身份，我是猶太人，我是被神所揀選，為什麼這件事有這麼好的傳統，這麼好的規則，摩西的律法不能夠繼續傳下去啊？但是因為這些人他執著這些東西，他慢慢就失去了他屬靈的動力。相反，安提柯教會就更加成熟，更加開放，他願意回應神的差遣，去到新的地方，接觸新的陌生人，承擔新的使命。兩間教會相比之下，我們就見到了，教會存在的目的是要從保存自己，你的回憶，你的傳統，你看重的一件事转变为什么，被神差遣要出去，有神有新的酒，新的使命。所以教会真正的问题不应该是我有没有被尊重啊，我得不得到保障呢，有没有人听我们教会，尊重我们教会入到来，而应该是说我们有没有为神做好见证，我们有没有推广上帝的国度，我们有没有令到这个福音更加传广得更加到位。当教会能够承接安提柯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再将自己那种的存在摆在第一位，而是神的使命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而且我们就会甘心去被神差遣出去。弟兄姊妹，你团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继续以致到你的团友能够在一起，再不是就会散的了。所以我们要维系这个的存在，你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选择被差遣，世界就会见到一个不同的生命，原来不是靠控制，是充满能力的，因为那个能力不是从你而来，是从上帝而来，不是靠守住我们的祝福，但是原来却见到上帝那种恩典，周围都是整天会听到不同人的见证，上帝这样你都得，你咁样样都救到人，咁都帮到人。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唔系讲紧喺危难嘅里面，只系讲紧喺危难嘅里面，神点样去拯救我哋、解救我哋？佢更加系好似一块两面嘅镜，去照出我哋究竟系属世界正属耶稣嘅人，究竟我哋系点样去面对权力或者权柄呢个嘅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你不要看小你自己，你都有你一定的影响力，无论在你的家庭、职场、教会，或者是你在你的同学之间，或者在你的服侍的里面，你派你的圣餐的里面，你都有你的影响力。我们有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资源。问题不是没有权力的，弟兄姊妹，你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权力，而是你究竟是用哪一种的方法，觉得那些东西才有效而你会选择，又或你原来去运用耶稣给你的方式，从上而来的权柄呢？希律代表的是世界那套，用控制、迎合、资源管理去巩固他自己的位置，这种方法一时见效，但往往去到后期就会带来恐惧，带来关系的破裂，甚至叫人在属灵上面没晒力。但教会走的是耶稣的方式，不是靠权势，是靠舍己，不是靠管控，是靠真理，不是靠压制人，是靠服侍。这些才是从上而来的能力。世界不会单单因为我们在这个讲台讲得好，你从人传福音觉得很有道理而他会改变，但是当世界真的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就是这几样，甘心舍己，愿意彼此成全，你忠于一个更加奇妙的使命的时候，这些人看到他就会非常之惊讶，原来人是这样的，人就会看得到原来他们不需要靠那种的竞争，原来他的恩典真是从上帝而来。圣经提醒我们， 真正长存和真正有能力的不是人的权势，就正如在《使徒行传》经常说，是主的道日渐兴旺，即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们的当中日渐兴旺。所以作主门徒重新出发，不是一个一年度的主题，而是讲我们生命真实的转向。